尊敬的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各位朋友，大家新年吉祥！每一年最开心的时候就是除夕，在湛山精舍跟大家讲心经，因为心经这一部经啊，在佛教里面非常非常重要。你听一次，或者是10次，或者是100次，你每一次听了以后啊，你的体悟都不同。为什么呢？因为你修行的境界不一样，所以呢，你对心经的体悟也不同。不过今年呢，这是第一次除夕夜，用这个网络的形式来讲。我在北美弘法差不多30年了。那么往年除夕夜啊，有很多信众，他们都会到湛山精舍来听心经。今年因为疫情啊，寺庙关闭三门，没有外面的人进来。前几天有一神义工来问我，他说实话，他今年啊没有人来寺庙，啊，是否还要继续讲这个心经？我就跟他们讲了，我说啊，除夕讲心经是我们湛山的家风，啊，自从檀溪老法师在青岛1930几年那个时候就开始了，除夕的时候在青岛湛山寺讲心经，那么已经成为我们湛山的一个特色。啊，无论寺庙有人还是没有人，啊，都会照样讲心经。那么在除夕讲心经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弃旧迎新，开启般若智慧。大家好好听哦，弃旧迎新，通过心经的般若智慧，把你过去那种不开心、不如意、倒霉的事情，全部用般若大智慧给你清洗干净，啊，迎接新的一年。普通的智慧还不够，要有般若大智慧。这就是为什么檀溪老法师在除夕要定下来讲心经的原因啊。那么，心经是在所有佛经里面可以说是最短的一部经。大家知不知道心经有多少个字啊？心经只有260个字。释迦牟尼佛说法49年，啊，他用了22年来讲般若思想。由此可以知道啊，心经的般若思想在佛教里面是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啊。所以呢，心经自从印度翻译到我们中国来以后啊，好多人都受持这个心经，不管你做喜事也好，或者是我们家里有什么事情也好，我们都要诵心经啊。我相信听心经这个名呢，啊，不仅是学佛的人，很多没有学佛的人都知道佛教有一部心经，有的还会念心经。好多书法家、大书法家，他们都喜欢在写字的时候抄写这个心经。为什么呢？因为心经啊，道理啊，非常的重要。释迦牟尼佛用22年讲般若经。那么般若经的思想翻译到我们中国来有多少？有600卷般若经。那么600卷般若经的思想，把它浓缩为一部《金刚经》。那么再把这个《金刚经》的佛法思想，再把它浓缩为260个字的心经。由此可以知道，这部经的它的重要性、它的地位，啊，可以说是心中之心啊。这260个字里面所包含的义理， 不仅是释讲法，还有出释讲法。那么在这个释讲法跟出释讲法里面包含的佛教里面所讲的五乘佛法，什么意思呢？就从我们凡夫到声闻到缘觉到菩萨到佛，这修行的五个层次，所有的道理都在心经里面了。由此可以知道心经它的境界，它的功德不可思议。所以呢，260个字的心经，多一个字不行，少一个字也不行，切到好吃。建议大家有空的话呢，读心经，背诵心经，然后慢慢的去体悟心经的道理是什么。因为呢，心经是打开佛法大门的钥匙啊。你会读这个心经，你受持这个心经，你有心经这个智慧之后，你将来你看其他的经典，那就很容易看了。你看《金刚经》，你看《般若经》，你看那个《妙华莲华经》《华严经》，那就很容易了。所以想要了解佛法，就要从心经开始。心经教导我们怎么去光照当下的这一念心啊。大家要好好把这句话记起来，心经的要义是要叫你时时刻刻用般若智慧来光照当下这一念心。你对当下这一念心了解了，你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知道你的心在做什么。大家记不记得我上一次在讲这个禅修的时候说，我们人啊要学会跟我们的心做朋友，要懂得跟我们自己的心沟通。你要了解他在想什么，他想要做什么。你把这个心你明白了，那你将来你做事的方向，你做事的方法，那是完全不一样啊。因为懂得你能够跟你当下这一念心这一个很好的沟通，那你呢心呢就清楚了，就不迷惑了。你心如果迷惑了，那你就会造业，造业就受苦。你心若是觉悟了，那你所做的什么事情的话呢，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你知道哪一生该做哪一生不该做，那么将来一定会得到好的果报。心经是光照宇宙人生的大智慧啊。智慧啊，是要你去体悟去感受，要通过修行所得悟出来的。所以我们修学佛不是你一信佛你就 OK 了啊。佛教里面叫信解行证，就是你要相信佛法的道理是很好的，然后呢要去了解佛法里面讲什么，明白以后要把佛法落实到你生活当中，然后最后你才能够证悟到佛法的妙义啊。所以呢，心经里面的智慧不是说出来的，而是要你去体悟去感受。我相信每一个人通过学佛以后多多少少都能够得到不同程度的智慧。为什么呢？因为佛法就是一门哲学啊。哲学是什么呢？哲学的话呢，翻译我们中国话就叫智慧啊。Philosophy 是一种 wisdom 用我们中国话就是智慧啊。什么叫智慧？就是对你的人生看得很清楚，对周围的环境都能够观察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所以你心不厚，你能进能退，你知道你现在在什么阶段，你现在的情况是什么，所以你得到自在啊。所以心经里面观自在菩萨，菩萨有了般若大智慧以后，他就得到自在啊，得到解脱啊。所以他不困惑， 他没有烦恼啊。大家知道呢，就是我们今天来学习心经，我们听完以后，我们要去思维，然后把心经里面的智慧落实到生活当中去。那你这样的话呢，才能够得到心经的大智慧。所以呢，就是心经啊，要大家要去参悟啊，要慢慢的去体悟，去修行，去感受，那你才能够得到心经的妙意。有的人讲说，那我听心经应该怎么样听才能够接受到般若智慧啊？这里面是一个技巧的。首先你要放空自己，把心里面各种各样的杂念啊、妄想啊、怨气啊、不开心啊、想不通的所有的东西，你都要把它放下，把你的恨把它放下，把你的过于执着的也要放下。我上一次在讲禅修的时候也讲到，说我们在打坐也好，我们在修行也好，最重要呢，就把你最讨厌的那个念头要把它放下，最执着的那个念头也要把它放下。这个时候，当你心里面没有杂念，把心调在最安定的那个状态，也就是说最宁静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呢，用你的清净心来听闻佛法，来听闻佛所说的心经，那么才能够得到智慧的启示啊！得到智慧启示以后，你就懂得怎么修了。就像眼睛一样，你明亮啊，你看到前面的路是怎么走啊，你就不迷惑啊。我们有了心经的智慧之后，就能够得到另外一种境界。因为我们凡人呢，都是在这个六道烦恼里面转来转去，转来转去，没完没了的啊。我们凡夫众生每一天的烦恼不断。如果你得到心经的智慧以后，你用出世间的思想，那种超越的境界来看待人生，你就能够得到自在，得到解脱。这个时候呢，你的身心自然而然得到一种超越。就是我们在世间，我们用出世间的思想来做日世间的事业，你这样才能够得到超越，得到解脱。不然的话呢，你跟其他凡夫众生一样，那你每天就转来转去，转来转去，都在烦恼里面，你没办法超越的。所以为什么有的人身心和劳累的时候都很羡慕到寺庙里面去进修？因为寺庙那个环境，佛法的智慧可以启发你另外一种境界来看待人生，所以大家好好去悟。那么有的人就会问呢，说心经讲的是什么内容？这就要不大好回答，因为心经真正的智慧只能意会，不能言说，说出来的话就不是佛法的智慧。在心经里面是要让你去实践、体悟、感受、启发。智慧不是说出来的，智慧是不可以 copy 的，不可以说哦是一个什么公式把它写下来。有智慧的人，随时随地他的心光都是明亮的，他照见所有一切法都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那如果说我们勉强的用语言来表达心经里面讲什么内容，我可以用全巧方便的文字来告诉你，就心经的主要内容是讲世间法还有出世间法。那么它里面内容就包括宇宙、人生，乃至于 佛教里面所讲的修行的各种境界，包括人天乘、声闻乘、缘觉乘、菩萨乘、福乘，所有这种修行的层次境界，都在这个心经里面啊。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现在是凡人，我们凡人呢，就是在五乘佛法里面叫人天乘啊。人天乘的人，对这个我，对这个五蕴，对五蕴的色受想行识的执着，也就是说，你执着你的身体，你执着周围的环境，你执着你这个我，有这个我，所以你有烦恼。所以这个时候呢，菩萨就要破除你这个烦恼，然后呢，你五蕴破除以后，进一步呢，你就能够进到这个声闻乘啊，就第二乘了，啊，有一层一层呢，好，到第二个阶段了。第二阶段的声闻乘，大家都知道，这个声闻乘修这个四谛法，还有缘觉乘修十二因缘，还有菩萨乘修六波罗蜜。那么是怎么样从人天乘到声闻缘觉到菩萨到最后成佛，是怎么成佛的？是怎么开悟的？怎么样去体悟的？心经里面跟你讲的非常的清楚啊，它一层一层的教你如何往上提升。如果没有心经这样的大智慧啊，你是很难从人天乘、声闻乘、缘觉乘、菩萨乘到佛乘，是很难到达的。所有佛法修行的次第以及人生的哲理，都在短短的260个字里面，由此可以知道《心经》它的重要性啊！260个字能够把你宇宙人生、把佛教的声闻缘觉、菩萨佛，还有世间的这个人天乘，全部包含在里面，那是很不容易啊！诸佛菩萨的大智慧啊，那不是我们一般凡人的智慧，所以你们有时间，多念心经。当你烦恼的时候，你困惑的时候，你念心经；当你要用功修行的时候，也念心经；开心的时候念心经，不开心的时候也念心经。所以心经对你是有好处的。为什么呢？当你很失望的时候，这时候你通过念心经的话，给你希望。念完心经以后，不会让你绝望。那么有的人呢，得意的时候念心经呢，他不会让你飘飘然，他知道山外有山，啊，他知道再怎么样提升，怎么样精进，怎么样再进步，让你的人修得更加的完善。那么有人就问呢，所以说《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究竟什么意思？啊，有好多人看了好多这个解释啊，《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这个经题。你说看不懂吗？又看得懂。你说看得懂呢？般若是什么？波罗蜜多是什么？里面既有中文，又有梵文，梵文就是印度文，啊，看来有的人是看不太清楚。那我来简单告诉你，《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就是一部释迦牟尼佛开导我们要如何应用般若大智慧，到达清净快乐彼岸的经典经题，你能够把它解开了，内容就方便了，就知道这里面是讲什么，就知道哦，这部心经是诸佛菩萨告诉我们如何用般若大智慧到达清净快乐彼岸的一部经典，也可以说是一种方法。那么般若是什么呢？般若就是智慧的意思。波罗蜜多是什么意思呢？波罗蜜多那么就是到彼岸的意思。大家听明白吗？好了，那么有的人这样说，那么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的心是什么意思？这个心也有好多种意思。比较像我们通常讲有草木心啊， 有肉团心啊，有这个原律心啊，啊，有这个很重要的精要的心啊，还有另外一种心是什么？真如心。所以，我们《心经》里面所讲的心，就是在讲真如妙心啊。什么叫真如妙心呢？就是你本有的清净心，你的佛性，你的如来藏妙真如心。你就记得，《心经》的心就是在讲我们的清净心就够了，你不要记那么多名词，哈，因为呢，佛教里面博大精深，所以有好多专用名词，你不要记太多，你就知道心就是清净心，也可以把它把这个心经当成是非常精要的心，最重要的，因为它这个心经里面的心有两层意思，一层就是从它的心的本意来讲，就是在讲你的本有清净佛心。那么从字面来讲呢，就是心经是所有一切经典的精华。好，那接下来我讲这个经啊，我们常常讲《阿弥陀经》啊、《金刚经》啊、《地藏经》啊、《维摩诘经》啊、《楞严经》啊、《华严经》、《妙好莲华经》，有好多好多经。哎，这个后面的经是一样的啊，这就叫通体。不管你是什么，但后面佛说的都经典，就叫经啊。那么经是指佛所说的教法啊，所以叫通体。如果把这个梵文的经，把它翻译成我们中国话叫什么？就叫契经。什么叫契经呢？就契就是气理气机的意思，就是佛所说的每一部经典要具备两个条件，一个呢要善气知佛之妙理，就是一切的佛的这个言教都是从佛的这大悲心流露出来的。那么第二个条件是什么呢？所有佛所说的一切经典，要下济众生的机宜。所谓的机宜呢，就是说不同的众生看到这个经典，他都能够得到受用，啊，所以呢叫下济众生的机宜。机就是根基根器，宜就是适宜。在华严经里面讲，佛以一音演说法，众生随类故得解，佛法就像天上下雨一样。那么这个雨呢，对大地呢是平等的，但是大的树吸收的雨水就多，小的树吸收的雨水就少啊。那么如果是草呢，它吸收的更少，但是呢，佛法是普遍的平等的，但是每个根器不一样，它所吸收的也不一样啊。不管你是什么人，在经典里面都能够得到利益，啊，所以佛说不舍一个众生。那现在我们讲《心经》里面原文里面第一句话叫"观自在菩萨"，那么"观自在菩萨"是什么呢？就是菩萨的名号，啊，那么也是观世音菩萨的另外一个尊称。因为观世音菩萨修行到一定的境界以后，得到解脱，得到自在。不管他到哪里，不管在什么地方，他都能够得到身心自在，所以叫观自在菩萨，也叫观世音菩萨。所以，我们读心经的时候，我们要观想心经也是跟观音菩萨有关系啊。观音菩萨是代表智慧、慈悲、自在、圆通、解脱多个一个象征。那么第二句话呢，叫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就观世音菩萨，他不是一个普通的菩萨，他的修行非常高深，特别是对这个般若智慧，他的体悟、他的实践，他对大智慧的这种参透，那不是一般的啊，所以要叫行深。那修行非常的彻底，非常深入，在修这个般若波罗蜜这个法门。修这个法门多久了？多时啊，就是很长很长时间呐，不是刚刚开始啊。这句话呢，就是标示了这个大菩萨所行之行，以这个二乘及这个全教菩萨不同， 所以用这个身字，你看这个身用得非常好啊。啊，心经里面我刚才讲过了，少一个字不行啊，这个多一个字就多疑，切得好吃，用这个身字。行深般若的意思就是以不思议的大智慧，光不思议的境界。那么这个波罗蜜多是指什么？寂照不二啊，寂就是静啊，就是定啊，照是什么？就是慧啊，就定慧不二啊，静智一如啊，就是他的境界，他的大智慧，他是一体的。那么讲这个实字指实将效果的知识啊，那么整句可以理解为什么？观音菩萨在修行般若波罗蜜法门的时候，达到了菩萨的自在境界。有多长时间呢？历史很长，他的这个境界不可思议啊。观世音菩萨呢，为什么能够在娑婆世界普度一切众生？我们娑婆世界跟他特别有缘分，那么就是因为他有大智慧，他能够得到自在圆通。观音菩萨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呢，就是叫明光自在号圆通啊，圆通就是圆满通达的意思啊。我们凡夫众生为什么有烦恼？为什么有痛苦？因为你不圆满，因为你不通达。好，我们现在解释另外一句话，叫照见五蕴皆空，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这几句话是最重要的，这几句话就是心经的纲要，也是整个般若思想的精华。你能够把这几句话搞懂了，那你看六百卷般若经你就没问题了。照见五蕴皆空，是以妙智光照相应。五蕴本是什么？真空妙境啊。什么叫真空？就是说你说它是有的，错了，因为它是空的。你说它是空的也是错了，因为它还有妙境啊，你还以这个色身啊，你还会讲话啊，还有这个形象啊，那么你还有你的作为啊，怎么说是假的呢？啊，所以你说空的不对，你说假的也不对，啊，要悟到空假不二啊。所以照见五蕴皆空，不是单单就是哦，五蕴是不存在的，那不对的。空性来讲，它不存在色受想行识这种相，它不是一个虚妄变化的无常的。但是呢，你从它这个作用来讲，那么五蕴。每一个人有不同的五蕴，你有五蕴，我有五蕴，他有五蕴啊。每一个人造业不一样，每一个人行的功德不一样啊，所以他的功德妙用，他的形象，他还是存在的啊。所以这是要对照见五蕴皆空呢，一定要了解，要明白啊。那有的人讲说，师父，那这照见五蕴皆空，这个蕴就是什么呢？啊，蕴就是极机的意思。啊，积极的意思是什么？积是积极的意思，聚就聚在一起，啊，就是我们人呢，就是因为缺乏了智慧，把色、受、想、行、识五蕴合成的这个我当成一个实实在在的一个我，他不知道它是一个假我。五蕴叫什么？这个是你一定要知道的啊！你可以不需要去记太多其他的名词。但是五蕴是跟你的自己有关系的啊，我们人我们的身心是由什么组成？是由五蕴组成。那五蕴是什么呢？就是色、受、想、行、识这五蕴。你的身体离开色身，离开的你的精神方面的受、想、行、识，那你不会在这里坐在这里听经，我也不会坐在这里讲话，因为有色。这个色体由地水火风四大组成的这个身体，以我这个精神里面的受想行识的作用，所以呢，我可以在这里跟你们讲课，你们呢可以在你们家里面听我讲心经。这个五蕴就是组成我们身心世界最基本的五种元素。声音是什么呢？声音就是你的根尘器界啊，这我们讲到的眼 啊，眼就在你身体里面，眼根。那我眼睛所看到外在的世界是什么呢？就叫色尘。眼根对着外在的色尘，那么终将产生一种分别，这个叫眼识。啊，就是我现在哇，看到外面月亮很漂亮，啊，我眼睛看了这个美丽的月亮，我终将产生一个很喜欢的这种了别作用，那就是叫眼识。啊，叫眼根对外在的色尘终将产生一种分别，叫眼识。啊，所以色蕴即是根尘气界。那我们现在五蕴第一个色蕴讲完了，受蕴是什么呢？受蕴就是前五识。啊，我在这里跟大家解释一下，佛教里面讲说我们人有八识。啊，那么前五识就是眼耳鼻舌身五识，那么想蕴是第六意识，我们每一个人有第六意识。那么行蕴是什么呢？是在八识里面的第七末罗识。那么这个识蕴就是五蕴最后一个识蕴，识蕴是什么？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第八阿赖耶识。第八阿赖耶识呢，就是说叫能常所常无碍执常，就是你所种的种种的善恶的种子就会放在你第八识田里面。那么遇到那环境条件以后，你的善的种子或者是你坏的种子，你就会开花结果啊。你种子不好，你就得到不好的果报啊。你种子是好的，你就得到好的果报。咱们佛教里面讲是因果不昧啊。你今天你的一个行为一句话，你做任何的事情都会把你所种的这一颗种子放在你的第八阿赖识里头。那么等到有一天这种因缘聚合之后啊，就是你外在的因缘结合在一起以后，那也可能是你的善的种子先发芽，也可能是你的恶的种子先发芽。所以呢，我们要多做善事，我们就可以把坏的这个恶业啊，慢慢的把它淡化的，乃至呢，最起码不要让它现行。我们一定要多做善事，我们自己要修行，坐禅啊，念佛啊，持咒啊，拜佛啊，或者是持戒啊，啊，自我行善啊，去帮助别人啊，我们要孝敬父母啊，这些都是善。那你如果说你的第八识心禅的种子都是善的，那你就不管你是在哪里，你都是幸福快乐的人生。总而言之，五蕴是十法界里面的色心恶法。所以我们刚才讲的这个五蕴讲那么多，其实归纳起来就两个字。哪两个字呢？一个是色，一个是心。啊，色就是你看得到的东西，心是没有形象的，精神的层面你看不到的。十方法界这么多东西归纳起来，从佛法里面讲很简单，就是两样东西，一个是看得到的，一个是精神的层面看不到的，就是你的心法。啊，所以叫色心不恶啊。你看从佛教里面讲多好啊，十法界里面所有的种种的东西你讲多少天都讲不完。但是呢，释迦牟尼把你归纳起来有两类，一个色一个心，但是色心两者并没有差别。色里面没有离开心，心里面没有离开色，色心不恶，这个才是佛法最了不起的地方。会讲佛法的，懂得佛法的人，能够把所有千差万别的东西能够讲到最后成为一体，成为圆融无碍。那种不明白佛法的话呢，就会越讲越复杂。所以一个有智慧的人能够把很复杂的化成是简单的，这个大的化成小的，小的化成没有了。啊，没有智慧的人，小事就变成大事，到最后呢，弄得很复杂，就是看你有没有智慧。那么有的人就会问呢，说心经里面好几个空，都在讲空，那么究竟这个空是什么意思啊？哦，这个也是一个在心经里面你要突破的一点，你怎么样把这个心经里面空把它搞清楚？好多人读了好多遍，不知道这个空在讲什么。这个空里面啊，从佛法里面讲有好多种空，归纳起来有四层含义。第一个呢叫断密空，啊，或者叫 断灭妄空，啊，第二呢叫息法真空，第三叫体法真空，第四个是什么？叫妙有真空。心经里面所讲空是什么？叫妙有真空啊！大家记得，你要问我说心经里面讲的空是什么空？不是虚空的空，不是什么没有的空，就是一个妙有真空啊！你记得妙有真空这四个字就够了。有的人讲说什么叫妙有，什么叫真空？其实妙有跟真空呢，它是两面一体。妙有是指我们现在看到的现象，哎，看得很美妙啊，很奇怪，看到这个山河大地、日月星辰，看到我周围的各种各样的颜色、形状，才叫妙有。因为呢，它不是实有，不是实实在在，没有永恒性、固定性、常一性、自在性，所以呢，我说它是一个妙有，妙不可言。那么什么叫真空？就是从本体来讲，它就没有这个东西，它本体是空的，但是因为各种因缘和合组成了，它就形成一个形状。它应该把这个石头做成佛像，把这个石头做成一个凳子，做这个椅子，做一个山门，拿来石头来降庙。同样的石头，它是可以做到好多好多的这个形状，所以叫石头也是有真空妙有的道理呀。所以你要悟一切法，为什么法呢？就是所有一切法即是如来藏妙真如性啊，所有一切法都没有离开你的真如心，没有离开你的本性。这个呢就叫照见五蕴皆空啊，照见五蕴皆空都是指妙有真空啊。这个就是心经里面的宗旨纲要，不仅是心经，包括是金刚经，包括是六百卷的般若经，所有一切般若思想都没有离开妙有真空啊。当你学心经，受持心经，到了有一天你开悟了，你会悟到什么呢？悟到世间所有的一切法都没有离开你的本体啊。这个心经里面的这个宗旨全是即一切法离一切相啊，就是所有一切法你要离开这个相，故为离即离非，是即非即啊。就是你读了这个心经以后能够悟到即一切法离一切相，离即离非，是即非即，悟到这种境界，你全通了，全明白了，那么你这个时候呢，大智慧就升起来了。有了大智慧，就有什么功能妙用呢？就能够度一切苦厄啊！这个时候你有这个智慧宝剑，你能够砍断一切的烦恼魔，度一切苦厄。这要这个度很重要，这个动词度，度就是普度的意思，就是度化的意思。啊，就是因为你有般若大智慧，你就能够化解世间所有一切的苦难，好多的不好的东西都能够把它化解掉。在这个心经里面讲说度一切苦厄，有的人讲说度一切苦厄，那究竟什么苦啊？当然讲这苦很多啊。我们再讲起来这个苦的话呢，最简单呢，大家都知道的，人生有八苦：生老病死、爱别离、求不得、五蕴十圣苦。那么我们就说从深一点来讲呢，就在地道、恶鬼道、畜生道里面呢，各有三途之苦啊。六道里面的另外的三道就是天人阿修罗，这个叫三善道。三善道里面什么？就各有乐尽之坏苦啊，就是乐极生悲啊。就是我们在人间也好，在天上也好，在这个阿修罗道也好呢，有快乐的时候，但是呢，快乐的尽头就是痛苦的开始啊。还有呢，我们现在讲的这个三界，我们现在在异界啊，在上期有色界还有无色界。那么在色界无色界呢，他们讲四禅四定啊，或者是四禅八定。那么有这个行苦，三恶道里面的众生他有的苦，那么三善道里面呢有这个乐尽生悲， 那么在这五世界，他有行苦。你记得苦就人生八苦啊，这个是你每个人都能够看得到、都能感受得到的。那么讲的恶，度一切苦厄，这个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困难的意思。众生妄以为什么？色、受、想、行、识、五蕴是实实在在的，所以呢，我们就有一个我的执着。你有这个我了以后呢，这个是我的，我讲得很重要啊，我怎么样，我怎么样，好了，因为你有我，所以你好多问题就来，就有这个分别啊、比较啊、执着啊，所以你就会造业受苦啊。如果明白了这个般若道理，那么就不会有妄念了。你没有妄念，你就不会去造业，你不会去造业，当然是不会受苦啊。所以说，你能够照见五蕴皆空，你就能够度一切苦厄。所以这句话呢，就是观世音菩萨以妙智慧来引导众生，怎么样？善巧方便修行。融一切法已成妙境，菩萨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什么？为了众生离苦得乐。不仅叫你离苦得乐，还要叫你转凡成圣，还叫你转迷成悟。因为你这样凡夫众生，你还在迷里面，还要叫你开悟。所以这个叫度一切苦厄。我们现在讲这个《心经》里面的另外一个句子叫。舍利子，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这里面是在讲这个色空的关系。这一段是在说明五蕴皆空的道理。我们前面只是一个像概论，大概跟你讲一下。那么现在要一个辩证法。《心经》是一门佛教的哲学。什么叫哲学？你要具备这个哲学呢，你一定要。经得起辩论的，所以这里面就要来辩论色跟空的关系，并把那个圣凡所见的差别，把它列明出来。你怎么知道他是一个圣人呢？你怎么知道他是一个凡人呢？凡人跟圣人所见的境界有什么不一样？你在这个心经里面的读完以后，一层一层呢，就把你列出来了。那么讲到这个舍利子。有的人讲说：“哦，舍利子是不是佛的舍利叫舍利子？”No，错了，不是的。舍利子是佛的十大弟子之一呀、啊。这位弟子以智慧第一著称呐、啊。因为呢，舍利弗啊，在法会里面，他是代众生问法，请问菩萨。所以呢，观世音菩萨在讲法的时候呢，特别叫他的名字。所以舍利子在心经里面。不是佛火化以后的这个舍利子，或者高僧大的火化的身体火化以后的舍利子，不是啊，它是一个佛的弟子的这个名字啊。那么讲到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这两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啊，根尘气界，一切有相无情的色蕴，以这个什么，以这种。无相真空的性体是无我无别啊，千万不要执着一切的色蕴，有别于自性的真空。还有呢，也不要执着体性真空与色蕴没有区别。我们在学佛法的时候，我要掌握这个度，不急不离。世间所有万法都是不二法门。你说它是一个错，你说是两个也是错，这个就要靠你的智慧去把握。为什么呢？色和空在表面上有差别，因为呢，唾液之差别啊。那么既然说是两个是一样的，为什么你要把它标明出来有色有空呢？为什么？因为有唾液之差别啊。我们人迷惑了，你就造业，造业你就受苦啦。就像我们人的眼睛有病了。一种错觉啊，看到一切的这个现象，在佛教里面有几句话说，就那个梦里明明有六趣，觉后空空五大千。你在做梦的时候呢，哦，看到六趣就是六道，天人、阿修罗、地狱、鬼、畜生，所有的现象都在里面。但是当你觉醒的时候是什么？什么都没有啊，是在梦里明明有六趣， 绝后空空无大钱呢、啊？色与空的关系就像什么呢？就像冰和水的关系。这样来解释，你们可能会更加容易理解。如水冻成冰，以这个相来观察，当然了，水是水，冰是冰，两个相状是不一样的。那么从它这两者的本质来观察，大家想一想，水的本质跟冰的本质是不是一样呢？当然呢，原来就是一体的。而冰所想象的这个相，原来在水中是什么？是没有的。那么遇到冷的时候呢，它就成为冰了。所以冰遇到热的时候是怎么样？成为水了。是众生的业力啊，也一样啊，有差别。但福性则是一体啊。所以我常常跟大家讲，我说那个唐朝武则天最喜欢听《花园经》里面的金狮子章，他讲的太好了，就是金子你可以做成各种各样的形状，但是它本质还是金子虽然我们人的形状不一样，但是佛性并没有差别啊。观世音菩萨用慧眼来光照，光照什么？光照六根六尘都是幻化不实啊，都是因缘和合而成的，不可得。那么外在的这个世界，你看到外在的山河大地、日月星辰，你每天所看到这个东西，究竟是什么东西呢？你说是假的，你眼睛又看得实实在在的，我都听到实实在在的声音。你说是真的，那都是幻化，都是变化的，随时随刻都是在变化。所以呢，在心经里面，菩萨讲，外在的世界也不可得啊。不是在六根六尘之外去寻找一个无，我是在世间所有一切法的本体上面照见出这个无的真意啊。什么意思呢？所以我们讲的色跟空，不是的离开色有个空，不是离开空有个色，色里面本身就有空，空里面本身就具备的是个色，这叫色空不二啊。还有在《心经》里面，他在这个“舍利子，色不异空，空不异色”后面再来一句“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就是怕你有偏激啊，怕你只知道前面两句话的道理，你就会忽略了后面的道理啊。用两句话把它补充上去，让你不要走错路，不要误错方向。所以呢，“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是什么呢？是随缘之用啊。空是什么？是不变之体呀。而这个色即是空，是随缘即不变，是随这个缘不变。不变随缘是什么？中道离体呀。如冰和水的固体形态是不一样，但是实性却是一样的，同一体性啊。所以呢，空即是色，不变即随缘，就像冰和水的实性是永恒的。而冰和水外在的这个表现是什么？它的变化却是因为外在的条件影响而产生的变化。接下来呢，在《心经》里面一句话说：“受想行识亦复如是。”好多人讲说，上面讲这个色，后面讲受想行识什么意思呢？大家记不记得我们讲的是五蕴？五蕴是哪五蕴呢？色、受、想、行、识五蕴，对不对啊？那么为什么它后面就省略呢？因为它前面已经把色跟空做一个辩证法讲得非常好，已经透彻了，后面都是一样的，原理都是一样，所以它把省略掉了，叫受想行识亦复如是。你对上面的色空明白了，后面的受想行识你也清楚了，所以在这里就不再讲了。这里面是指五蕴中的受想行识和前面所讲的色空是一样的，都是空不可得。就像过去所感受到的各种各样的往事，现在已成为什么样？ 过眼云烟呐、啊。那么未来的感受是什么样呢？未来还没来，还感受不到。那么现在你的感受也是刹那刹那就过去了。所以当我们读心经读到这一段的时候，就想着什么？想到《金刚经》里面讲说，过去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现在心刹那刹那生命也不可得啊。所以，如果说你明白了这个道理以后啊，那你就要知道，学会活在当下，当下这一念心是最重要的。过去的风光，过去的不开心的事情呢，就让它过去了，因为你呢，你去回想是没有用的。未来呢还没发生，你不要老是在担心未来的事情，不仅仅是要忘记过去，不要担心未来，同时你现在的心也是刹那刹那在生命。啊，一转眼就过去了，啊，所以你最重要是把握当下这一念心，这一念心是很短暂的啊，这个是最关键的。我们现在讲讲《心经》里面另外几句话，也是很经典的啊，说舍利子，是之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大家读《心经》读到这几句话的时候，你们是怎么样理解的？这几句话很有意思啊、哦！前面来跟你讲的这种色是什么？啊，你看得到的是什么？那么现在跟你讲一声你看不到的东西，就是讲本体。前面讲色、受、想、行、识，讲这个都是讲这种现象的东西。现在是讲。透过现象去看本质，它的本来面目是什么？在《心经》里面说舍利子，这个时候观音菩萨再叫一声舍利子。他说啊，是之法空相啊，是之法，之法就是一切法，一切法它的本来面目，它的本体是什么呢？它的本体没有生也没有灭，没有垢也没有净，更没有增。也没有讲，啊，所以呢，你只要明白前面的知法，后面的空相，你懂得是这四句话，后面都不是问题啦。知法就是一切法，一切法的本体是如如不动的。既然是如如不动，当然是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啦。啊，所以大家知道，知法即是真空的实相呢。如果在这个知法之外，去寻找一个真空，那是不可得的。所以呢，这个真空诸法各不相同啊。我们读心经的时候，读到这里的时候，就要知道这个知法是什么，知法的本来面目，它的真空是什么。啊，无印如果是不空，则什么？就有生命了，那就有垢、有净、有增、有减了。假如以真空为净，诸法那肯定是垢了。那么净者可以取，那么就有一个垢可以抛弃掉。有这个七取之相，即是什么生命之因啊？那你就有生命的因了。净生则怎么样？垢减，垢减呢？就怎么样，净就真了，啊，所以呢，从本体里面呢是没有这个增减的，所以观音菩萨是大智之士啊，他知道呢，世间所有一切法，包括五蕴，单体全空，如梦如幻。他讲呢，他夺是梦之德，失也是梦中之所失，也就是说，你人生的得失啊。其实就像做梦一样啊，啊，没有一个实实在在的得，也没有实实在在的失。富贵也是梦中之富贵，贫穷也是在梦中的贫穷，啊。气来静止，行住坐卧，无非都在梦中啊。所以在我们这个讲坛里面，我们谭熙老法师啊，在上面就写了一个"人生是梦，世事。"这热梦，能梦无非梦所梦。哈，刚才看到那边， 真好，讲得真好，就跟我们刚才讲这个心经的道理呢，啊，是一样的啊。所以大家知道，我们都在梦里面。好，那我们再讲心经的另外两句话，这四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在这个佛法所讲的空里面，没有色，也没有受想行识，也就是说，在空里面没有五蕴啊。所以这个四故是一个承上启下的意思。那么这个空中是指什么？指妙有真空实相之中，代表这个中道，无色受想行识是什么？是破除五蕴之相。大家知道啊，是破除五蕴这个假象啊，并没有否定的五蕴这个法。这是大家要记着，因为有的人读心经读读读读到最后空了。到时候连因果都不相信了，那就错了，那你就偏差。所以是破五蕴之相，并非破五蕴之法。也可以 理解成什么？由观自在菩萨之实行正得五蕴，都是什么？妙有真空啊。所以叫五蕴跟这个本体的空，它是不二的。诸法难道不是五蕴吗？世间所有东西都没有离开五蕴，由此可以知道什么？真空即是一切法，所以说是诸法空相。我诸法呢，即是什么？真空实相啊！所以这个生法啊，我们讲这个生命嘛，生法没有离开真空的实相，即是真实；密法也没有离开真空实相。所以以上呢是教会大家呢破除对五蕴的执着。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破什么？破十二次，十二次又叫十二日啊，就是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啊。那么这个六根就是什么？就是无眼耳鼻舌身啊。六尘是什么呢？就是无色声香味触法，就是眼睛对外面的色法，内在的眼耳鼻舌身意对外在的色声香味触法。所以呢，这个就叫十二次，或者叫十二入。那么这个十二次也随五蕴的范畴之内，但因为众生的根器，所以呢我们才有这个名相啊。那么因为众生呢，他看到这个名相，他就执着就迷惑了。菩萨以般若智慧来光照，一一将以破除。所以呢，前面呢加一个无，大家知道心经里面呢，它是破除五蕴啊，破除十二次，还有接下来破除十八界。十八界是什么呢？就是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就是眼耳鼻舌身意六根对外在的色声香味触啊，这个六尘增加产生六十三，六等于多少？就等于十八，就是十二次再加六，就十八界。那么十八界也是不可得，因为十八界是由六根六十还有六尘合合起来的啊，所以也是不可得啊。从观音菩萨来讲呢啊，也要把这十八界要把它破除掉啊。你如果对十八界通达无碍，那么就能够找回到你本有的清净心啊，就能得到你本有的清净的这种如来藏妙真人体，那你看东西就不一样了。那么上面所说的五蕴十二日十八界，都是我们凡夫众生啊，他的万念所向的一种万境。为何有这种名目呢？其实呢，是用四讲法的全角方便的一个用意啊，来假立这种种的名字啊。但是众生因为愚痴迷惑，所以他就执着了。那么菩萨呢不一样呢，大菩萨了然一心，不着一物啊，所以他不会被这个十八界所染污啊，所以故得自在。好，我们讲心经的另外一句话也是很重要，无无明亦无无明尽，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这里面讲观音菩萨破除缘觉圣者修十恶因缘法的执着。这个十恶因缘法就是缘觉根性所修啊，因为悟了十恶因缘，叫送生门，由这个集而招，故知呢无名缘行，行缘识，识缘名色，名色缘六日， 六字言除，除言受，受言爱，爱言取，取言有，有言生，生言老死，无非忧悲苦恼。这就是什么凡夫的执着。于是呢，圆觉圣者呢，要发愤断除，所以呢，修十恶因缘，还灭门，先灭除这无明。你能够对无明了解明白以后，这个就是皮支佛的境界啊，他能够破除这个执着啊，所以此无明灭则行灭，行灭则实灭，乃至于生灭则老死灭。由此呢，苦恼尽，则证到什么皮支佛的果位啊。那么这个皮支佛是什么呢？皮支佛呢，就是说生在没有佛的这个的时候啊，那么他自己呢，在山上修行，观察周围的环境，直到春夏秋冬的变化，那么他悟到十二因缘。进而得到的这个解脱生死啊，证了圣果，那么这个就叫辟支佛，或者是叫这个嘛，叫独觉。这个《心经》大意呢，都是在讲妙有真空啊，本无烦恼无明，又何有无明之境呢？所以说呢，无无明亦无无明境，又本无老死，又何有老死之境呢？所以说无老死亦无老死境啊，众生因为迷了。啊，随顺因缘轮回六道，那么圆觉圣者觉悟了因缘法，修持的华密门，但这都不是究竟。所以观世音菩萨告诉独觉啊，他就说啊，说你要破除修说因缘的这个方法的执着啊，你要把它破除掉，这种方法的执着，你才能够往上升啊，才能够成为菩萨，成为佛。好，那我们现在呢？接下来讲《心经》里面就破声闻乘啊，叫无苦集灭道。苦集灭道就是四圣谛，本来在修行很重要，但是你要修到菩萨到佛，你要把它破掉，这就是破声闻弟子所修的四谛法。那么四谛法是什么？这是苦集灭道啊。那么我们这个苦集灭道，苦我们就不要讲了啊。刚才讲过，这个人生有八苦，集是什么呢？就是。你的执着，一个人有痛苦，就是因为这执着。那你现在呢？你想要把这个烦恼要把它灭除掉，要怎么样？要修道，所以要修一切的这个圣道啊。那么道有八正道啊，我们在这里也不详细的解释，大家知道就好了。那么这个声闻乘的人呢，厌离一切苦果，断一切的这个苦因啊。这个时候呢，心向烦恼灭尽之可乐，修一切道恨以求之。这就是什么声闻乘的人所观的境界啊。那么大乘菩萨用般若智慧来观照这个境界，单体全空，四谛法了不可得。所以呢，观音菩萨说无苦集灭道啊。现在已经把这个修四圣谛的圣者的执着破除了，现在呢要进入这个菩萨的境界了，叫无智亦无得。智是什么呢？即能观能照之智。德是什么呢？就是所观所照之理。观世音菩萨以这个般若光照，不仅没有前面所讲的一切法，即使拥有能光能照的菩萨的智慧，也不可得。啊，不仅能光能照之智全是空的，即使所观所照之理也是不可得的。所以说呢，这就是叫无智亦无得的道理啊。那么在《心经》里边。啊，另外一段经文叫以无所得故菩提萨埵，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这一段经文也是非常好。以无所得故，这里是承上启下的关键字。承以上所讲的破除五蕴、十二次、十八界、十二因缘、四圣谛等等的法都不可得，大乘菩萨。依此修行，念念光照一切万法、一切万物，都知道它的本体都是空的，如幻如化如梦啊。所以呢，不断在修行、体悟、光照，啊，到了一定的程度以后啊，妄想就不会升起啊。那么你妄想不会升起的话，自行自然的就没有挂碍，没有挂碍当然就没有恐怖啊，没有恐怖则颠倒梦想，自然远离。妄想都进来，一念不生，是什么？就是究竟涅槃呐。 所以呢，你要修到佛的究竟涅槃，你要把前面种种的这种法都要把它破除掉，你才能够不断的往上提升。所以在心经里面讲说，三世之佛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多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知般若波罗蜜多是大神咒，是大明咒，是无善咒，是无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实不虚啊。不仅仅菩萨以此而修，即是三世之佛也莫不以此般若而得到最高无上的正觉啊。所以三世之佛是指什么？过去现在未来之佛，也是以此妙智而证得这个妙觉。故知般若之法能够什么？驱生死烦恼之魔，能破生死长夜之暗，一切的法门无有高于此者啊。所以般若为一切法门之母啊，以此能生一切无量的功德，其他之法门再无有能够比这个般若更高的，所以叫能除一切苦，真实不虚啊。般若功德呢，最善无比。这个咒呢，就是叫破邪显正，断妄归真啊，不落次第之矣。般若神通啊，大而无外啊，能够上破外道邪将，归正觉，所以叫故曰大神咒啊，破凡夫黑暗情执，一归正觉，所以叫大明咒，能够破恶尘偏真法执，归正等啊，故曰无上咒啊。所以破菩萨即生我法恶执啊，归于无上，所以叫无等等咒。依般若功德，方能净除一切希望的执着，恶成生死，故也能除一切苦，真实不虚啊。所以佛法有显密之两法，上文所说的都是显宗对般若的理解。那么下面有一声咒语呢，是从这个密乘智慧。所以在心经最后呢，一个句语叫故舍般若波罗蜜多咒，即是昼夜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娑婆诃。那么佛的这个咒语啊，是秘密不宣啊，但意念是广大无边。所谓咒是总一切法，持无量意啊。所以我们要依这个咒来修啊，这个功德不可思议啊。那么有的人想说，很好奇说这个咒究竟什么意思呢？那勉强的我跟你讲，可以讲是说去吧，去吧。到涅槃彼岸去吧，大概是这个意思。那么因为这个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大家跟我一起合掌做一个回向。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阿弥陀佛，祝大家新年平安吉祥。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